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在前几个视频当中，我们谈到了天国的降临，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突发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整个天国的降临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起，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临才算完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天国已经来到，但是尚未完全来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旧的制度仍然保留着，但是新的天国的因素，新的天国已经存在。所以这旧的时代和新的时代是有一个重叠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圣经对奴隶制的看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就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今天我就是来给大家谈一谈圣经是怎样看待奴隶制的。我们分两个视频来谈。今天我们先看看希伯来的奴隶的情况。有学者指出来，现在有证据显示，在古代的近东早期就有奴隶制。那奴隶的来源呢，主要是战俘被俘虏的，或者是经过购买，或者是自卖，或者被拐骗等等。那么在按照圣经，那希伯来社会的奴隶主要就是有希伯来的奴隶、外邦战争的俘虏和一个特别的一群人，叫做尼提宁。这个尼提宁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给予或者奉献。他们一般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服侍，可以称为是殿役。一般的学者都认为，这个尼提宁人实际呢就是遗留在以色列民当中的畸变人的后裔。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前边在谈占领这个以色列的攻占迦南地的时候谈到，当时在大概在主前1400年左右，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攻破了耶利哥城和爱城。那么旁边呢，耶利哥城和爱城旁边还有一个居民，一处居民叫畸变人，他们很怕被以色列人灭绝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自己打扮为是一个从远处来逃荒的这样乞丐这样的人。那最后就跟以色列人说，那要和以色列人立约，他们应该愿意服侍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呢也没有求问耶和华，就和他们离了约。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就是当地的居民应该是当地之物，但是因为已经和他们立了约了，所以也不好就说再对他们下手。最后呢就把他们留在以色列当中做什么呢？劈柴挑水的人这是记录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但是这个尼提宁这个名字 实际在圣经当中只是出现在被掳以后的历史书啊，像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等等。当然把尼希米化为奴隶好像也不是太准确，因为尼希人他是服侍利未人的，就像利未人虽然他是服侍祭司的，但是利未人从来就不是祭司的奴仆。所以呢，尼希米人他虽然是服侍利未人，但是他并不是利未人的奴隶，他反倒成为了圣殿人员的一部分，只是他的地位呢比利未人稍微低一点好了。大家可能已注意到，圣经没有表明对奴隶制的态度，但是我们从旧约圣经可以看到，作为上帝的子民赐给他们的律法对奴隶是更加宽容的。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看，就是为了防止大批的农民沦为奴隶，所以旧约圣经就规定，因为不能偿还债务而为奴的，只需要服侍债主六年，到了第七年就可以获得自由，同时呢还让他们能够得到充分的资产，可以自由自力更生。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1章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子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下一段在申命记15章说，你兄弟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的羊群、货场、酒榨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这件事。啊，就是做了奴隶第七年可以出去，而且呢主人要给他充分的这个资产，让他出去以后可以自力更生。当然也有些奴隶他到了第七年他也不愿意离开，就可以愿意继续留下来服侍。但是这些愿意留下来的这些奴隶到了禧年，就是50年一次的禧年的时候，仍然可以活得自由，而且可以得回自己的产业。所以在利未记5章啊，就这样谈了，说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倘若你不能为自己得回所买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同时呢，从圣经来看， 希伯来的女子如果成为了奴隶，那她的婚姻和生活是得到保障的。比如在出埃及记21章这样说，人若卖女儿为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卖去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计待她，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儿女。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穿、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啊，这谈到了被卖为奴的她这个女子，她自己的婚姻是会得到保障的。即便如此，圣经还是规定外邦的奴隶也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男的行割礼，而且呢可以一同守逾越节、守五旬节和祝棚节，而且是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在安息日都会得到安息一天。而且在战争期间，如果被俘虏的妇女可以成为希伯来人的正室，就是明媒正娶的，这样她就可以脱离了奴仆的身份。如果后来把她休了，她就可以自由的离去。所以我们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希伯来人还是很注重保护奴仆的合法权益。奴仆之间的婚姻和自由人的婚姻一样，也要受到尊重。即使奴仆仅仅是订婚，还没有结婚啊，仅仅订了婚，若别的人，不论这个人是自由人还是奴仆，破坏了婚约，就是犯罪，就需要被惩罚。圣经还特别提到，这个在申命记23章说，如果遇到了有逃跑的奴仆，不要把他交还给主人啊，这是我们下一个视频要谈的。所以申命记23章说，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啊，这讲得很。同时呢，如果主人打死了奴仆，也要受刑罚的。出埃及记21章说，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者婢女，历史死在他手下，他必要受刑。人若打坏他的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他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得以自由。若打掉奴仆或者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从这些多方面的这个律法来看啊，摩西的律法，一般而言，旧约中有关奴仆的律法和风俗都比较有人情味，所以呢，希伯来社会的奴隶制度相比较而言是比较更人道的。实际有的学者也都指出来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希伯来的家庭当中，往往也是只有很少数的希伯来的奴隶，他们要经常跟他们主人一起在田间劳动，而且他们跟家人其他的奴隶的生活，甚至比较一个贫农 持平的自由人所面对的饥饿和贫乏还算是更稳定和合理。也就是说，这些奴隶虽然是在这个希伯来人的家里为奴，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吃住就得到保障了。那相比之下呢，那些自由的自由人，在处在贫寒和饥饿当中的自由人来讲，他们的境遇不一定比这个奴隶更好。而且圣经还专门提到，当主人要对自己的奴仆要宽大为怀，甚至听到奴仆咒骂自己的时候也要抑制怒气。这在传道书第七章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所以有的学者就说啊，说在希腊的古典的理论当中，他们是假设有一个天生来的奴仆的阶层，也就这一生来就是做奴隶的啊。但是因为犹太人不承认有自由人和奴仆的基本的划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上帝不断提起犹太人，他们也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这样的话，这些子民的身份，神的子民的身份，就会流露出对那些为奴的人的一种特别的眷顾。同时，上帝不断地告诫犹太人，他们的整个民族都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不可以彼此奴役。这在利未记的25章说，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们，只要敬畏你的神。从这一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已经存在的奴隶制当中，耶和华上帝向犹太人灌输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闯入能力啊。也就是说，旧的制度没有被推翻，但是呢，上帝带领新的秩序闯进了旧的秩序当中，这就叫做闯入能力。那么我们在下一集来谈到新约圣经的奴隶的时候，这个闯入伦理的这个理论就更加清晰了。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